谁在操控命运？什么是命运？命是定的，运是你自己做出来的，运就是因果，所以命运就是你前世的宿命定业，加上你今世的因果，得到你的命运。在未出生时，与这张网连着的父母就开始还债，出生后连着的是兄弟姐妹、亲朋好友，上学后，又加上同学老师，然后就是朋友、夫妻、子女、工作同事等等，逐一的还债或讨债，这张网就是沉思之网尘网。我们人的灵魂就束缚在这个尘网的中央，受着尘缘的牵制，它左右着前进的方向，从而造成了一个人命运的高低起伏。如果一个人任凭着这张网摆布，不知道如何斩断沉思，那么累世中还了旧债，惹新债，越积越多，最后只能在尘世中沉浮，随波逐流，饱受命运之苦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之所以在人间地府甚至地狱这个小圈子里转，不能进入天界的原因。如果整个命运是 100% 的话，命就是 40%， 运占了 40%， 剩下来 20% 就是风水了。命和运是连在一起的，说这个人命运好不好，殊不知命不能动，但是运可以动。那既然有动的可能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命运的基本法则。命运的基本法则，第一，因果定律，第二，天理。因果定律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有因必有果，种瓜的瓜，种豆的豆。因果定律是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都要遵循的一个铁律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断因果关系的循环，即使你得到超级力量的垂青，替你挡了今生的恶报，那么来生你也一定要还。当然，如果有人或其他力量愿意替你扛这个果，这又涉及到你的福报，另一份因果。算法虽然复杂，但一样遵循着因果定律，而且最终你种的因应得的果是一定要结的。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，并不是简单的说说而已。天理实际上是一套管理制度，详细的规定了什么因的什么果，多少因的多少果，什么时刻的果。天理不但规定着个人的因果报应，也规定了一个地区、一个朝代、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世界的因果报应。天灾人祸就是共业所造的恶制果报，温室效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一切都在天理的范畴之内。所以一个人在某一刻做了一件坏事，动了一个恶念，依照天理会立刻自动排列所应得的果报，然后转化成业障，定于下一世的某年某月某天发生。同样，善事和功德也一样，会自动排列到某一特定时刻得福报。所以我们每一刻的所思、所念、所为种下的因，依照天理的规定，自动转化成按得报时刻顺序而排列好的果。这条线连起来就形成了下一世的命运。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干什么好事坏事，排列中就有许多接近空白的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一生中有太多的时间都在等待。等待上学，等待考试，等待毕业，等待遇到心仪之人，等待事业的转折，机会的到来，等待孩子出生，无尽的等待，荒废了时日，荒废了人生。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？很多人拜佛、求佛，以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菩萨手里，还有些人认为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里。实际上，师父告诉你们，如果论因果，就是你自己拥有你自己的命运，你自己种什么因，就会得什么果。你今天把死亡的因种下去了，你死亡的果就会到来。很多人去贩卖毒品，他就是在给自己种死亡之因。他在一年两年内可能不会被发现，但是时间长了，终有一天会被发现。如果被抓进监狱判死刑，他被枪毙的果报就来了。业障如何形成？我们经常听到，特别是西方教义中总是说，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，这是正确的。那么为什么一个刚刚出生的纯洁的婴儿会有罪呢？罪又是从哪里怎么带来的呢？在众多的听众解答案例中，有好几例都是年轻父母，在孩子出生后三年时间里，没有睡过一个整宿觉，孩子的湿疹并常常夜间惊醒。这种情况就是对原罪论的一个最好的解释。实际上人界的每个人都有业障，业障就是所说的罪，没有业障就不会出现在人界。所以说原罪论是正确的。当应得的恶果一经天理排列转化成业障，就像一台计算机的程序，记录着所有的信息潜伏在人的灵魂上。从图腾上看，就是在某一特定部位的一块黑气。坏事做了一件又一件，灵魂上的黑气就东一块西一块。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，这些黑气会和灵魂一起带到今世，并在拟定的时刻发生作用。这就是业障随行的方式，也就是如影相随。 当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们若不行善而专造业，那么就会同样形成黑气，从而影响天时地利而得恶报。如果这个无明集中在一起，那么就成为一个大的孽障。我们很多人身上的孽障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这个不懂，那个不懂，那个不懂，这个不懂，什么都不懂，然后做出来一些妄动，做错事情之后就形成了因果。按照现在电子版上讲，叫集成块，而这些集成块在你身体上就产生了毒素。因为你造了孽，你做错很多事情，所以这块黑气在你身上就永远的存在了。等到它应该激活的时候，那么对不起，你就尝到了人生的苦果。一念嗔恨心升起，各种各样的业障都会出现。在人的七情六欲里，每一情每一欲都会产生业障。我们人经常会犯下很多业障，是在心灵或身体受伤的时候，感情受伤了，马上就会报复，产生业障，身体被别人弄伤之后，要报复，产生业障。业障实际上是由记忆力开始的，你记住某件不开心的事情，就会恨、担忧、烦恼，就会产生业障。业障怎么来的？就是跟你平时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有关系。因缘果报，全是自己种下的因。就像我们读书、考试的成绩好坏，全部有赖于平时我们读书时的态度。业障的危害。为什么业障一定要消除掉呢？因为凡是业障，它都有污浊之气，有不好的气场，污气随着因果关系附在人的灵体上。从中医的角度讲，就是阻碍了你的气血循环，而产生了病痛。这就是师父常说的，身体上一块一块的业障多了之后，你的气脉不通，会阻碍你的气血的正常运行，因此肉体就会生病。业障在没有发作的时候，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？不但有，还很大。灵魂上的黑气就像腐蚀性液体一样，时刻侵蚀着我们的机体，阻碍气脉的流通，压迫我们的神经，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理状态。所以有些人的病是由灵性引起的，而有些人是因为业障缠身所致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通常卢台长会区分灵性病和业障病。多数图腾因为灵性或业障的存在，本身会有黑气，像那些病痛多年的人，黑气会覆盖图腾的大部分。而运气事业有阻碍的人，不顺的人，不但图腾本身有黑气，图腾的周围也会有黑气围绕，这些身边的黑气就是阻碍，是业障导致的，好比交通灯起到控制交通一样的作用，管理着人的运程。一个人不论在好运还是坏运，都可能有这种情况，所以好运里往往潜藏着坏运的起因。这也是为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业障或孽障的危害，他们就像程序中的病毒一样，潜伏在人的阿赖耶识，时间一到就激化成灵性，就开始对人产生作用。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突然之间从非常健康到病危抢救，或意外事故，或遭劫。甚至有的人孽障太深则一生不顺，面色阴暗，怨天尤人。而今生行恶或杀生，如果还有福报没用完，那么恶业也会变成孽障，存入阿赖耶识。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集中的业障的爆发，反映在图腾上就是一个影响面比较大、浓度比较高的黑色气场。而共业所带来的恶果就是我们外部环境的黑气，天灾就是共业将要成熟爆发的状态，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浓的覆盖范围，相对比较大的黑气。业障缠身需放下，而我们人因为累是业力的纠缠，师父曾经跟你们讲，业障像鲨鱼一样，天天盯着你。你天天跟业障在搏斗着，你斗不过你的贪嗔痴，你就会被业障所缠，你就会一直沉沦在苦海当中，稍不留神，你会被鲨鱼吃掉。师父跟你们讲，灵魂不干净的人，没有办法上升天界，因为你们的意识当中，还留有很多的业障，只能堕落到地下，根本没有办法上天，没有办法成佛。人在人间的一切不如意、烦恼全部都是业障所为，要明白，人生真正的意义，实际上就是来还债，就是消业，让我们下辈子回到我们应该回到的地方，不能再这么轮回了，吃了太多的苦了。业障只有两种变化，要么被抵消掉，要么变成灵性发作出来，而灵性则有可能是业障转化的，或外部来的。问题在于，既然业障是一份因果关系中的果，应该不可以被抹掉，那么为什么会被抵消掉呢？什么可以抵消这个果呢？既然要么被抵消，要么变成灵性发作，如何消业障？修佛、拜菩萨、念经可以消业障， 业障是一份因果关系中的恶果，同时它是你种的因所应得的果。那么除了你用另一份善因果去抵消它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它。而善因果就是功德，所以功德可以抵消业障。修佛修的是什么？修的是心，修出清净心、善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去除妄心、贪心、嗔心、痴心、执着心。大家都知道善恶就在一念之间，只有把心修正了、修善了，才能保证不种恶因，从而避免恶果。所以修心为修佛第一要旨。念经拜菩萨，并不是说菩萨就把你的业障消掉了，而是因为念经拜菩萨就是功德，果报不可思议，成就不可思议功德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功德会按天理的规定自动排序，不会主动去抵消某一个业障。而每当你祈求菩萨慈悲，保佑你的工作顺利、爱情如意等等时，菩萨可以动用神通慈悲，用你的功德去抵消那一个特定的阻碍你事业或爱情的业障，从而使你变得顺利。你的功德和菩萨的慈悲神通缺一不可，但基础还是你自己的功德，一份善果去一份业障。如果有人只是拼命祈求菩萨而不做功德、不念经，那么菩萨也没有办法帮你。如果业障深、功德浅，所求之事同样不会成功。功德和善事的区别，没有用菩萨的心在做，那就叫善事。功德就是用菩萨的心在做善事，那就是功德。其实功德就是善事善念，但是必须在菩萨面前许愿发心过的善事善念才是功德。平时我们的善事善念如果没有在菩萨面前许过愿发过心，无论是自发的还是受佛法的影响，它就停留在自我表现的一个层次上。比如你身上有业障，也做了很多善事，你求人天福报，希望有一个孩子，等你有了孩子出生后，这就是给你的福报，而你的业障却丝毫没有减少。你不能说我做了很多好事，把我的业障也消除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有人只是拼命祈求菩萨而不做功德、不念经，那么菩萨也没有办法帮你。如果业障深、功德浅，所求之事同样不会成功。灵性不会答应你以后还，如果你说我还不过来，能不能先让我好一点后再还，但你身上的灵性不会答应，你的业障时辰一到还是要你来还，丝毫不爽。70%的命是注定的，只有学佛修心才能改变命运。
因为人的命运是其实只定了70%，但是呢30%可以改变的。你不，所以你不学佛，你改变不了你的命运的呀。你知道有一个人当官，你就算有牢狱之灾，你可以消掉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否则念经干嘛？学佛干嘛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听不懂啊？
我明白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学佛人的话，我能明白，就是要修心，要那个。但是如果说不是学佛人，他是走命的话，是不是这一切全部是已经，就是感觉好像顺其自然的已经
对了，
注定了呢？
是这样的。唯有学佛，不学佛的话，就走自己的命，就在六道里轮回出不来的。所以人家算命算得出来的，这个人当官，官运多少年，然后接下来牢狱之灾多少年，出来之后还有多少年伤运，就是这样，全部准的不得了的。
要明心见性，就是要看破生死。当你知道人死了之后，人是不会死的，因为他的灵魂是不灭的，你才能了悟修行的重要性。很多人修了半天，不知道修行的重要性。修行最重要的是你要懂得了悟，就是我知道了生死都是没有的，要看破生死。第二，要知道因果导致轮回。因果是什么呢？就是种因得果。导致轮回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事情都会轮回，今天有了，明天没有，后天又有，轮轮回回。就像一个家庭一样，今天好了，明天吵了。所以业障紧随我们的身体，不会离开的。很多人说，我没有业障啊。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业障紧随你的身体不会离开，如果你是个不修行的人，它就会越积累越多。为什么很多人的身体会越来越不好？因为他没有修行，业障就会越积越多。只有学佛修心才能改变命运，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？明白了这一切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，需抓紧时日，利用每一分钟去修心积累功德。同时因为明白了功德和业障之间的身相应关系，我们每个人可以针对自己的业障程度制定相应的短期修行目标。业障深的，平时总觉得什么都不顺，求菩萨念经很多但还不变好，这就是业障缠身阻碍运程。 应集中精力消业障，多念小房子。业障浅的，一念经就有感觉，求菩萨没求必应，那么就是你本身有功德有修行，就要提高要求，修心积累功德最要紧。理解了这些道理以后，希望大家就能认清自己的命运是怎么形成的，不要再怨天尤人，推卸责任，而是放下包袱，专心修行，把所有等待的时间都用在念经修功德上，那么即使来世还在人界，那我们的每一天也会尽是好的果报，像生活在天上一样。要改变命运有六点要记住，请观看师父开示视频。
因果决定人的命运，一个人想摆脱命运，首先要知因懂果。学佛人可以改变你的天命，佛法教诲人生，忏悔可以唤起你新的生命。所以做人要消除好胜之心。台长教你们要改变命运有几个点，有六点大家要记住。第一点是要消除好胜之心，不要去好胜斗强。第二，要收敛傲慢之气，这个人就会顺利了。第三点，凡事随缘，不去强求。第四点，有理不争，顾情面。你就是有理，也要让人三分呢。还有第五点是和睦相处，宽容待人呐。第六点，管好自己的身口意，这样的话你就会不造新业，你一定会应验万事如意。
心态是消业障的条件，福德是消业障的资粮，慈悲是消业障的基础，功德是消业障的根本。你不要恨这个世界，也不要恨自己的命运，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在人间造的因。早上爬不起来，我硬是要爬起来，我要咬咬牙，好好念经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